行不行？
爸妈齐步，行。
中国互联网首档幼儿情绪与心智管理脱口秀，
我是老大 Chris，
我是园长妈妈 Francis，
就在
爸妈行不行？啊
Maggie、沈毅、梅丽、灰灰小朋友的声音演出。
本节目是喜马拉雅独家合作节目，欢迎下载喜马拉雅 APP 收听《爸妈行不行》。
欢迎收听《爸妈行不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怎么和孩子谈钱。我是奶爸 Chris，
我是园长妈妈 Francis。
钱这件事情呢，真是好东西，但是
谈钱伤感情
之源呐。
对
对，所以对于3岁以上的孩子，逐步他在生活当中都会接触到钱这个概念。
对
啊，从没有到有，到想花啊，到要花
到拼命花
拼命花，对，他有各种不同的阶段。那么今天我们就谈谈在这个不同的阶段，我们爸爸妈妈应该跟孩子怎么正确的传递钱的概念。
对，钱很重要哦，因为如果你不能跟他好好相处的时候，这个钱你不理钱，钱不理你的哦。
对。好，那对于钱来讲的话呢，孩子首先他一开始是没有钱的概念的。
对。
所以我慢慢发现，哎，为什么我们拿东西的时候，出小区的时候，你都要给别人一种东西。有硬的，有圆的，有方的，有指头的等等。啊，这个时候他开始建立了钱的概念。但是他并不清楚知道钱的数量和钱的价值等等，以及钱的来源。
对的。
那所以对于父母来讲的话，我们从几岁开始要跟他谈钱？
他开始意识到说，比方出小区要给停车费啦，这些东西的时候，过路要给过路费啦，其实他就有概念。或者带他到便利店去的时候，他就知道拿钱去买东西。我要讲一个我以前学生发生的事情。有一天呢，这个小朋友的妈妈气急败坏的来告诉我说，这个小朋友啊，这个昨天差点给警察抓走。我说啊，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小朋友到便利店去，然后拿了东西就直接走了，他不知道要付钱。然后他说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以前呢，孩子拿了东西就出去了，然后父母亲就会跟便利店啊，就在后面结账，所以孩子根本不认为他要给钱。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告诉父母亲，其实这样子的方式是不对的，他要让孩子知道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有一种对价关系。你今天想吃巧克力，巧克力是要花钱买的，你想喝牛奶，牛奶是要花钱买的，所以首先你要让孩子有这个钱的概念，不然他很容易因为没有这个概念犯了错误，要让孩子知道钱到底是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钱应该是父母的呀。
那当然呀，对吧？他获得金钱来源不外乎就是逢年过节人家给到他的礼金嘛，或者是说他表现好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人家可能会给他一些奖励嘛，就不外乎这两个来源。但我们要话说回来，别人给到孩子这些奖励也是从父母亲口袋掏出去，因为父母亲也得回礼呀，对不对？父母亲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钱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有钱并不代表孩子你有钱，并不代表我有钱你就可以随便花钱，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富二代或者说很多的孩子觉得说，反正我爸妈有钱啊，无所谓，这是谁造成的？真的还是父母亲造成的。因为让孩子觉得你的钱等于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所以孩子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反正你的钱以后还不是都留给我，所以我可以不努力啊，我可以想干嘛就干嘛呀。
那其实这是不是应该从中班的时候就开始要传递这样的概念了呢？
一般来讲，我们在小班的时候就会让孩子认识，我们都会有那种模拟社会学习，就是会有超市啦，会有这些，比方说理发厅啦、咖啡馆啦，为什么要有这些？这就让孩子知道他走进去，他必须要付钱的。可能是模拟的，可能是假装的，说啊多少钱？5块钱、1块钱，好，我用手可能就
做个样子，
做个样子给到
收钱，
对。这个就是给孩子一个，这个你是要使用者付费的，这很重要。因为呢，父母亲呢赚钱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过去是花了很多的努力，他现在也要在工作上有很多的付出，他才能够得到这个钱，得到这个钱，然后来照顾这个家，养育你长大。所以这一切的一切是父母亲赚钱来照顾这家庭，照顾你成长，照顾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呢，在家庭里面这些开销，其实父母亲的这些对于你的这些照顾，其实都是固定的东西。有的时候常开玩笑说，没办法，我们生了你养了你，我们就得做这样子的付出。
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自己啊曾经 当有钱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家小朋友曾经很喜欢跟我玩这个游戏，就是他来做门口的保安，
对，
然后我开了一辆玩具车要过去，或者我要走过去，他就把手伸出来做栏杆，他说你得付钱，我就跟他玩这个游戏，反复付钱，乐此不疲，让他知道付钱这件事儿。之后呢，慢慢长大了一点点呢，我要让他每天出门之前，在门口的零钱罐里面去数五个硬币出来，或者是拿一张钱出来，也到时候在门口呢，他在车上去付停车费，手伸出去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让他慢慢接触到停车费是多少钱，那我如果我给10块钱，他是得找我的，等等，然后再后来他说爸爸妈妈，以后我长大了要给你们买礼物，然后呢，我要给你们买法拉利，我说啊，太好了太好了，买法拉利，那我说你怎么买呀？他说你们买了吗？就是我送给你们，我说不对，要用你自己的钱，
对的，
就从这种生活的细节当中，我们去告诉他说，爸爸妈妈不稀罕你的礼物。无所谓，你送给爸爸妈妈很喜欢，但是只要你有钱，那你以后开的车，你以后什么买的住的房子都是你自己花钱。我曾经是听过一个朋友还是看过一篇文章，他上面就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我一定要坐你的车，我一定要在爸爸妈妈的房间睡，然后这个爸爸妈妈反复的跟他强调，对不起，你住在爸爸妈妈的家，这不是你的家，你坐的是爸爸妈妈的车子，它不是你的车子。我觉得这个呢，在适当的时候呢，用一种比较轻松的环境去反复跟孩子讲，让他产生一种不是爸爸妈妈有的东西就天然就是我的，让他分清楚，就像你刚才讲的，这是爸妈的钱。
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你就要让他很清楚知道钱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有钱不代表你有钱，爸爸妈妈有钱要买什么东西是爸爸妈妈也要做计划，也要去看买的这个东西是不是需要的，所以父母亲很重要一点哦，你的所有的行事风格，你的所作所为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哦。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追求买一个包，或者是追求买一个新的3C 用品，好像无所谓啊，反正我花的是我的钱。当你这个替换的频率过高的时候，你给孩子就会一个错误的印象，我想干嘛就干嘛，反正我有的是钱。所以父母亲也要很清楚，哪怕你再怎么喜欢，你在生养了孩子之后，这些东西都需要必须要注意的，因为你对孩子的这些一言一行，孩子都会吸收进去，他反倒会觉得说，哎，你都有钱了，为什么、我要这个也可以。那很多的父母就觉得，哎，孩子小嘛，不好拒绝，但你越不好拒绝，你养成孩子一种就是过于依赖父母，他觉得他想要什么就可以要得到的那种习惯，真的长大就改不了。
曾经我听到过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就是说不要轻易的给孩子买任何的礼物，因为礼物是可以买的，但只有在特别的日子，
对，
或者他做了特别的事情，比如说生日、圣诞、新年，或者怎么样，或者他做了一件非常棒的好的成绩，那你要可以给他买礼物。而在没有这些特别这个案例发生的时候，在日常他想要什么东西，你从一开始这个萌芽状态你就要制止他，说对不起，现在不是生日，不是你做了什么什么，所以现在你家里也有这么这样的玩具，所以现在没有必要买。从其实孩子一开始就像你经常在说的，一开始他其实在试探你，
对的
啊。当他几次试探以后，你发现你在这个态度上是很坚决的，他就不会再缠着你说要买这个买东买西，出去看到就要买，
对、
凡他所见必要购买，
对，
这就你就差了。所以呢，还好我听到这个道理比较早，从他的萌芽状态我就采取这种做事，所以现在我的孩子走到那些大商场里面，我已经不需要刻意带他绕过那些玩具柜了，他到那边说爸爸我想看一下，你去看，我陪着你看，你说、哎、这个多好玩，那个多好玩，这是什么什么，我跟他讨论，看完5分钟说好了，我们可以走了吗？他再留恋的看两眼，他说走了。
那这挺好，
我觉得这就让我很欣慰，说不会躺在地上耍赖，说我一定要买。
对的，
所以从一开始就得防微杜渐在钱这件事情上面。
对的，那父母亲接下来就要带着孩子做一件事情，养成记账的习惯。哪怕你带孩子到便利店只去买个几块钱的东西，你都要很煞有其事的把它做个记录，让孩子知道他的消费消费到哪里去。因为呢，除了你自己大人你的花销，你每天家里的这些开销，你要付什么账单什么的，你自己一定有一套很清楚的账本，你也要做记录。再来，你要带着孩子去记录他自己的花销，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他到底花在哪里。因为孩子花钱的这东西，你可以基本的做分类，他可能有食物的，有玩具的，有学习的，你就粗分的三大类，孩子就很清楚知道，哦，他是这样子在使用父母亲的钱。而且你要让孩子知道，任何花钱其实都是有权限的， 不是你想
权限，
当然啊、不是说你今天你小朋友你想买一个几千块的玩具你就可以买，我就必须满足你，这是你不到这个权限啊、对不对？对于一个低年龄段的小朋友来讲，谁规定父母亲一定要买礼物送你呢？给到孩子礼物能够用动手去做我们就动手去做，其实对孩子来说意义更大。我们家小朋友从小到大，我只有在毕业的时候我会送他礼物。
生日不送吗？
生日我会带他去吃一顿大餐，因为我觉得生日嘛，其实生日就是母难日啊，我生他的时候也很痛苦的、他应该回过头来感谢我的、怎么我要买礼物送给他呢？所以生日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去吃个饭，然后他毕业的时候我一定会送他，因为他就是一个阶段完成了，踏入下一个阶段。好比幼儿园他毕业的时候，哎，我可能送他一个字典，因为他进入小学他会用到，文具用品他会用到。他小学毕业，那我送他的可能就是语言翻译机插件，
根据他的成长的阶段，
对对对，
送他必须的学习用品或生活用品。
对 的因为那个对他来讲他就可以用很久，因为他下一个阶段他就可以运用这个东西，他就会知道其实他每天在运用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这个妈妈对他的爱。这个东西才对他来讲是实用，他才会好好的照顾他、然后好好的去珍惜他。另外呢，就是当你有花销的时候，你可以帮孩子做一个存款本，我可能就买一个本子，然后作业本我把它剪成两段，我就在上面写存折，上面就有日期，然后写孩子，比方说他今天帮我做了一些报纸的整理，然后拿去卖掉了，然后这个给钱我会按照比例给到他，我会帮他记在本子上。别人给到他的这个奖励我也会提取部分出来作为他的存折里面的他可以使用的款子，他每一次使用不可以超过10块钱。他只要用了10块钱，那我就会帮他把10块钱扣掉。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东西这个有进有出，他就会很珍惜他那个存款本，他常常就会打开来看，哦，妈妈我现在有多少钱哦，妈妈我现在我可以买什么东西不好意思你每次只能花10块，
对，
而且你每周才能花一次。
嗯，
那对孩子来讲他就会觉得那我真的要好好的珍惜你
给他。那他不可以3周不花钱然后在下一周用30块钱吗？
可以啊，但你这3周你不花钱，那这中间好比你到便利店看到好吃的巧克力，看到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健达出奇蛋，你就不能跟我要说妈妈我要买。
对啊对
啊那你可以控制你的消费欲望 OK 啊，我没问题的。但你最多也就是3周不花就是30块嘛。
对对对对
对、
好，你这个建议非常好。我觉得我的孩子差不多快5岁了，他5岁生日过后我就会采取你这个方法。
对的对的，
就说我们现在开始存钱。
对
啊，然后呢因为也马上要过年，
对，
所以呢当他的压岁钱拿到手之后，以压岁钱为起始基金，
对，
然后给他建立一个账本，
对，
开始培养他这个花钱和使用钱的一种习惯。
是
哈，
是除了父母的钱呢之外，孩子最 confused 的部分就是压岁钱或礼金。这个应该都是每一个家庭每次遇到孩子在花钱的时候，孩子都会回答一句，那个明明就是我的呀，为什么我不能花？亲爱的爸爸妈妈们，为什么孩子会讲出这个话？就是一开始你们给孩子灌输的观念就是有错误的。
那应该怎么讲呢？
其实当人家给到孩子压岁钱的时候，你可以告诉孩子，这个是别人呢对你的祝福，但你也别忘了，爸爸妈妈也同样给了别人的孩子祝福，所以呢这个钱并不是理所当然你应该得到，所以我们更要知道要怎么样好好运用它。因为这个钱把它放着，它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就我们讲的要分类，它一方面可以作为你的教育基金，一方面我们还是会从当中提取部分作为你的零用钱。所以不要忘记了，时时要刻刻要告诉孩子，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的，要让孩子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父母亲要去做回礼的，这就是一种礼尚往来。这又讲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好比你可以告诉他，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参加别人的婚礼，爸爸妈妈包的礼金是因为以前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别人也同样包礼金给我们。只是你没看到，因为以前我们小朋友曾经问了我一个很好笑的问题，他说为什么我没有参加你的婚礼我说很抱歉，那时候你在哪里我都还不知道呢对吧，就是你要让孩子知道这个时间先后的顺序，为什么要这么做，孩子才会了解来龙去脉，他才会懂得，哦，原来没有什么是应该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就是要过新年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要带孩子去参加某些朋友亲戚的一些重要的典礼，我们是需要去分送红包的。
对的。
那这个红包我们可以让孩子一起来包吗？
当然呢。
在包的过程中说啊，为什么这个要，你刚才讲的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能够让他来了解。
对。
于是他也许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他就会注意到这样的情节，否则的话，你不跟他说， 孩子看到你递红包什么的，他可能压根就没注意，也不知道他有任何意义。
我跟你分享一件我们 Steven 小时候发生一件有趣的事。
嗯，
就过年包红包呢，他就有一次他就问我，他说妈妈，年纪比我大的大人他们会包给我，那我现在长大了呀，我是哥哥了，我要不要包红包给年纪小的弟弟妹？我说也可以啊，那你要包多少？他想一想，他说我想包10块钱。我说10块钱哦，10块钱好像有点小气耶，你要不要包100块？他说不要，100块好多。对，我就跟他说好吧，如果你要包10块钱，那就包10块钱嘛。他就很认真的去找那种很可爱的那个红包袋，然后我就问他你要包给谁，他就告诉他要包给谁谁谁。然后真的他就很认真哦，他很认真的包给那个比他年纪小的小朋友，跟他讲说你要乖乖长大，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我觉得小孩子其实是真的是很有趣的，他会从父母身上学到很多。那当孩子呢，就是拿到这些钱之后，我觉得父母亲要教会孩子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计划。其实现在很多的父母亲常常钱都不知道花哪里去，你常常就会觉得啊，出门去，好好好，这个买买买啊，那个好啊，好好好，那个买买买，孩子就觉得随时都可以买啊。
嗯，
你如果有做计划的话，你的消费就会比较理性，孩子也不会认为说他每次出去都得买些什么。好，孩子你真的需要让他很清楚的知道钱的概念的时候，我是建议大概孩子从6岁开始，
6岁、
可以给他零用钱，
也就是小学一年级嘛，
大班
啊、大班，对，大班。
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常常觉得哦，大班的孩子他在学习的课程的学习当中，他已经开始学钱币的概念了。
嗯，
所以那时候他对钱币一定很好奇，有一些父母亲都回来跟我讲说，他觉得孩子大班的孩子会偷钱。
嗯，
为什么？是因为他没有被满足，他对钱很好奇，他觉得钱可以拿去换东西，但是父母亲永远不给他有这样的机会。两个极端，一种就是他拿了东西走，父母亲在后面换钱，有一种极端就是父母亲从来不让他买东西，所以他就很渴望去花钱买东西。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从6岁大班的时候开始给孩子每一周，6岁的孩子给5块，每增加1岁就多增加5块。
嗯，
好比说6岁给5块，7岁就给10块，8岁就给15，9岁给20，
每一周。
那你们就会想说哇，那这么多钱好多啊，其实爸爸妈妈真的不多，你现在到便利店去看，孩子随便要喝个东西，
对啊，
其实
不够哎，
都不够哎，
5块钱就喝个可乐罢了。
不，但是你给他钱并不是告诉他乱买哦，你也还是要告诉他什么东西是可以买的，这5块钱你可以花在哪里。那这5块钱是给孩子哦，就是他可以去买零食。所以父母亲你要忍得住哦，你千万不要说告诉孩子说啊，你拿着这个钱你怎么可以去买垃圾食物。
嗯，
一周也就那么一次，而且他只有5块钱，你还想怎么样？但是你让他满足了之后，他就会知道哦，其实他就会珍惜这个机会，慢慢他就会去控制。你越得不到东西你才会越感兴趣，
对，
当你得到了之后你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你反倒不会对他再那么感兴趣。好比有些父母会克制孩子不要喝可乐，当然喝可乐不好，因为它过甜或者它有一些什么东西，那我们可以告诉孩子，那我建议你你可以买些什么，但是如果最终孩子还选择可乐，父母要忍得住，因为每个孩子都会好奇。所以为什么我说6岁，那当孩子呢每一年年龄增加的时候，那父母亲又跟孩子坐下来讨论 OK， 以生日这一天为期限，好啦，今天生日切完蛋糕啦，你长了1岁了，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今年的零用钱你能不能增加，我要综合看你有没有做记账，对不对？我们前面讲教孩子要做记账啊，他花钱花在哪里啊，他自己很简约，他会做记账，他不会写可乐两个字，他总会画可乐吧。然后呢我们也跟孩子讨论，纵观他去年这一年他花钱的这个习惯，我愿不愿意给你增加。
嗯，
其实孩子他才能够去做调整，适度的去做调整，他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必须要去尊重钱，我必须要懂得计划，我必须要去做规划，我也必须要懂得怎么去利用它，我才能够提高我的权限。
嗯，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告诉孩子这钱从哪来的？
当然，所以我常常会建议父母亲呢，就是孩子呢一定要让他知道他必须要透过他的努力才能得到报酬。
嗯，
好比说以前我们家小朋友呢，就是我们都要做资源回收，我会说他做了分类之后，
对，
然后卖了之后会得到钱，对不对？这个得到的钱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分配？
1/3给到他吧。
嗯，很好，我也是这么做，1/3给孩子。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是从我们的钱里面我们就买来的嘛，所以我们给到孩子是一个他辛苦的报酬，告诉他其实你透过你的工作你去分类，那做分类他也要细心啊，他不能够胡乱的分啊，不能够没有耐心的乱分，这样会制造别人的困难啊。 OK， 那当他这样的时候他就会积累，他有钱了我们给他这个1/3一样放到他的那个我们手做的自制存款簿里面。
嗯，
对，实际实体的钱在我们这里，
嗯，
但是我们还是要逐条逐条的把它记录下来。哦，那记录下来之后，我们就会告诉孩子，好比每一年过年，他可能有特别想买的一样东西，那这个东西他就可以从他这个日积月对来支出。有些孩子会想，过年我特别想要买一个遥控飞机，我特别想要买什么 ？OK， 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把它做出来，我们留着过年买。妈妈也会来跟你讨论，你可不可以买？
嗯，
对，如果你可以买，那预算就表示通过了嘛。
嗯嗯，
预算通过的时候，你过年的时候就可以买。
嗯嗯，
纵观你的压岁钱，或者纵观你每次积累这个钱有多少。哦，然后我们可以做适度的调整。另外呢，家里一定会有一些孩子玩的玩具，用的旧物品他现在用不到了，那现在很多的小区都会固定一段时间举办跳蚤市场啦、拍卖会啦、交换啦。当然交换的时候就是以物易物，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有一种拍卖会就是孩子拿他的娃娃拿他的玩具去卖钱， OK， 一样也是这样比例，孩子三分之一，爸爸妈妈是三分之二，因为按照比例给到他的时候，孩子他就会知道这些东西是必须有东西去交换的。
嗯，
好，要么就是我的劳力，要么就是因为我这个东西使用过了之后，我去跟别人交换其他的东西。OK， 钱不会凭空而来。
除了物品以外，因为孩子会问，爸爸，你为什么每天都要去开会啊？
嗯，
啊，为什么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讲说，啊，这个开会是为了工作，
对，
你帮别人解决了问题，别人要谢谢你，
是，
所以就会给你酬劳，就有钱。
对，
那爸爸妈妈拿了这个钱以后，我要给你付那些固定的学费啊、水啊、电啊、煤啊、汽油啊这些东西，
啊啊，
我都会跟他讲。
对，
所以就是也应该把我们是怎么获得钱的来告诉他。
没错，这很重要哦。因为呢，如果说你没有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钱是爸爸妈妈辛苦用时间跟他过去很多的努力得来的话，孩子就会认为说，哇，那这些东西随随便便爸妈就有钱了。
对，
嗯，
那而且也可以跟他去讲说，如果你是小学读完，你只能够花同样的时间，你只能获得这么点报酬。
对，
中学毕业你就会花更多的报酬，大学就会，那让他慢慢知道，哦，你学的本领越大，然后你将来可能挣到的钱可能就越多。
对，
啊，我是觉得我会传递小孩这种概念。
但基本上我不太跟孩子这样讲，因为现在这种资讯的时代，其实用学历去限定的话，其实孩子会很 confused， 因为未来他可能会看到很多学历不怎么样。
但问题是面对一个五岁的孩子，你没有办法去说那么复杂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归告诉他说，你必须要付出你的努力，
学到越多
你才能够得到。
对，
哦，这个很重要。再来，父母亲要杜绝奢侈的消费，因为很多的时候父母亲不自觉的在奢侈品上面去消费的时候，孩子就学到这些，他就觉得他也可以这样的，因为你也是这样啊，所以我这样是没有错的。哦，他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他会觉得，哦，反倒他会认为说爸爸妈妈不买给我，爸爸妈妈不爱我。
嗯嗯，
对，反倒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所以父母亲一定要特别注意奢侈品消费，还是要做预算。另外呢，需要什么要做计划才能够买，我们前面讲过要做预算。
对，
我已经讲第三次做预算，可见重要的事情讲三遍这个事情有多重要。
对
对不对，哦，那我觉得最后呢，我觉得父母亲呢一定要记得，我们要跟孩子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要怎么样运用金钱才可以得到更多的满足感。有很多的时候他不一定要花钱你才能得到满足感。
对的，
对不对？
嗯，
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是去帮助人家，你可能去帮爸爸妈妈做一件事，你可能只要把资源回收的这个分类做得更细致，你让别人很方便的把这个事情完成之后，你会得到一种满足感。哦，所以你要让孩子很清楚知道，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花钱。
嗯，
花钱不一定得到快乐。那如果说花了钱得不到快乐，那表示这个钱是不值得花的。
对，那所以是不是每一次花钱以后要跟他分析一下？
当然我觉得要分享而不是分析。
嗯，
分析就流于一种操作性太强了。
嗯嗯，
我觉得你要跟孩子分享。很多孩子他买了一样玩具或买了一样他喜欢的东西之后，他变得非常小气，他很怕被别人碰。
嗯，
那这个东西他就变成这样物品的奴隶。所以一旦是这样，我都会跟我的孩子说，那我觉得这个钱就花的不值得。因为当你花了这个钱，你应该会让你更开心，你会觉得拿了这个东西，哎，跟别人一起分享是很开心的呀。可是你反倒会觉得花这钱之后，哦，我要好小心哦，因为它好贵，它好怎样。嗯，那你就变成金钱的奴隶。所以我就跟孩子说，当你要买这个东西，你要去想哦，如果你今天买这一双很贵的球鞋，他曾经在小学的时候他想要买一双1000多块的球鞋。
嗯，
我跟他讲，你要想清楚，1000多块的球鞋你的存款簿里面有，你买下去了之后就是一堆数字少掉而已，但是你穿上这个球鞋，你会不会担心如果别人把它踩脏了怎么办？
嗯，
你弄脏了怎么办？然后如果它旧了怎么办？如果你会担心这三件事情，那妈妈建议你不要买。
嗯，
因为 你会随时都注意在这件事情上，嗯，他不会让你快乐。
对，
他自己想一想，他说妈妈，那我不要买那么贵好了，嗯，我买个600块的就行。我说600块你就不会觉得脏吗？他说我可能不会那么担心。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去买600块了。
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办法，因为通常来讲的话，我们的父母很少从这一点上去切入，
嗯，
去跟孩子讨论说值不值的这个问题。
对
啊，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你提供的这样子的一个小招数让我又学到了一招，
嗯，
可以去跟孩子做更好的一种沟通。
对，
那不管怎么样，小班开始了以后，我们就要逐步让孩子知道钱从哪里来，
嗯，
钱该怎么花，怎么花才是让你真正的快乐和值得，以及我们要怎么努力的去获取我们应该得到的自己的钱。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园长妈妈一定要提醒，不管大人小孩，你都要懂得珍惜，
嗯，
一定要懂得珍惜。对，
钱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这样子一个不可须臾离开的物质的一个代表。
对，
因此我们要善待它，
嗯，
让它成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工具。
对的，
这些观念都是从小要养成的，这也是财商的一个部分。
对，很多父母亲都很担心，我孩子以后如果有钱了不懂得花钱会被别人骗怎么办，所以从小我们就要跟孩子谈钱，用一种很理性的方式跟孩子谈钱，只有父母亲才是孩子很重要的老师。
好，今天我们谈了钱是怎么一回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希望你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官方微信爸妈行不行，和我们做更多的交流。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再见，
拜拜。